今天我们证道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到十节，三章八节到十节，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节，请听我来读。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神的奥秘，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青年诗班美好的诗歌。我们今天要看神的奥秘，奥秘在以弗所书常常出现，在第一章九节讲到他旨意的奥秘，三章四节讲到基督的奥秘，三章九节又讲到神的奥秘，这几个奥秘都是一个奥秘，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说是奥秘呢，其实又不是奥秘，在当时的宗教里面，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啊，这个奥秘或 mystery 或秘密呢，算是一个流行的东西，减肥秘方啊，别人不知道的，只有我知道。通常这个秘密呢，就是都可以用金钱来打开，你只要给够多的钱，就给你一个秘方，就让你能够考大学啊、减肥啊，或者是治国啊，这个在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哈，反正就给你一些秘方。那这些秘方常常是有特别的人特别的经历才可以，可是在圣经里面，当保罗在用这个的时候，还有圣经其他地方用的时候，他那奥秘刚好就不是奥秘，他因为已经被揭晓出来，上帝从来不希望把他拯救人爱人他的一切向人隐藏，他喜欢人跟他一起分享他的丰富的恩典。这之所以是奥秘呢，是因为太难太稀奇了，所以被称为奥秘。这奥秘的内容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能够和好，讲的再简单一点，这奥秘就是世界大同，或者再讲简单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能够和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能够一起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后嗣。也就是说他在讲的奥秘就是上帝把和平带到人间了。那这为什么是奥秘呢？我刚刚讲过，第一个这太难了，这不太可能。各位，日本人跟中国人可能和好吗？在1980多少年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跟中国大陆签那个友好协定的时候，重新建交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媒体都说过，中日双方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当然都是官样文章了，但是每次官样文章都讲到，每次都讲的好像很久很好，讲得很远。那我们今天婚礼也是一样嘛，夫妻百年好合，虽然我们知道照统计数字，照这两个家伙大概是十年能在一起就不错了。那中日你看什么世世代代，那个墨还没有干线就要跟因为钓鱼台要打仗了。蓝和绿能和好吗？好，我们不要讲政治，各位，这些好像都跟我们不是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你和你的丈夫，你和你的妻子能和好吗？各位，这我们都常常在讲，人和人的问题实在不太遥远，实在不是蓝和绿的问题而已，实在不是两个国家、两个种族、两个公司、两群人的问题。常常那个人和人之间不和好，就在我们合力建立的家里面，家就不好，你和你的丈夫都不和好。各位，如果我们再往前面推，像上个礼拜所讲到的哈，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远离那个字我以前曾经讲过，远离那个字可以把它了解成 estrangement 或者说 alienation。 你们这些疏离的人， 那个疏离和远离就不只是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的远离，各位，我们跟自己都是远离的，我们跟自己之间都不好。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头撞墙的，干嘛？就讨厌自己，跟自己不能够和好。和好是一个奥秘，和好的福音是奥秘，因为这太难了，在人间好像没有这个事情。这原因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罪恶，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人受到了上帝的咒诅。对于女人，神说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对于男人，神说这一个三章十六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一个三章十九节，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圣经看得再广一点的话，我想哈，上帝不只是在讲到说夏娃受到的咒诅是生孩子很痛，虽然这咒诅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即使有这些麻醉药还是很痛，但是恐怕不只是生孩子很痛，我看养孩子也很痛。那么亚当所碰到的不是那个地受了咒诅以至于耕田很辛苦，而是到以后不是耕田，跟人在一起也很辛苦，到最后就真的又再一次像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成为了一种敌对和疏离的人，我们跟谁好像都有敌意，我们跟谁包括跟自己都疏远的。我们上班的时候有这样经验，我们打电脑的时候有这样经验。各位，我是奇葩机械的东西，我去加油站加油，我也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有敌意，我总会弄错的，所以我从来不敢 self service， 以前在美国有过，现在不敢了。我碰电脑觉得电脑对我有敌意，我去那个银行提款，那个提款机也有敌意，当然都是我笨嘛，不会按东西，就那个敌意，那个不和，人不能有一种很和谐的生活，是因为罪恶。当亚当夏娃这个家庭应该如何的相爱呢？那是怎么样一个世界？伊甸园以外的世界，伊甸园以外的世界，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不知道亚当夏娃是不是在他们每天工作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各位，这要用在你身上哦。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公司上班受气，到你的家庭，回到你家里，是不是一个窝给你温暖呢？如果我们是，他们应该更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希望，他们应该更有这样的希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复杂，这么多问题。各位，那个时候也没有第三者，也没有外遇，也没有倒账的问题，也没有贷款还不了的问题，也没有卡拉 OK 的问题，没有这些问题。那个时候他们一家可能六口，亚当夏娃、该隐亚伯，还有该隐和亚伯的妻子，可能是他们姐妹，那个时候近亲通婚是非常可能的。世界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外面都是满地洪荒，都是野兽、禽兽，耕种又辛苦。那个耕种牧养的辛苦，是不是只有在彼此的安慰中有呢？各位，仇恨。郝伯村先生前一阵讲到说，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我想是指着这个钓鱼台的事情。对不起了，弟兄姐妹，如果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因为弟兄彼此伤害、彼此杀戮是错误的，那为什么中国人要打日本人？为什么日本人要打中国人？如果美国不应该打伊拉克，中国为什么要打匈奴？如果任何一个强权侵略伤害人的作为是错的，那么这个历史上哪一个国家的人应该打哪一个国家的人呢？哎呀，我们都是弟兄，本是同根生，所以不应该相侵犯。各位，如此这样说，我们跟爱斯基摩人就算进化论来讲，也是都有一个同有那个猿猴做我们的父亲啊。我们是不相信这，我们相信我们共有一个祖先是上帝。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仇恨？你在亚当夏娃的家里就看到了。我难以想象，圣经也没有记载，当这一家六个人 有一天亚伯没有回来了。我们也不能够想亚伯和该隐的妻子怎么想，圣经实在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想妈妈嘛，因为妈妈应该妈妈的心对儿子是特别体恤的。我在那个圣彼得教堂看到那个米开朗基罗的有名的雕塑，大理石的，就是圣母抱着耶稣的尸体的那一幕。我不知道夏娃会不会找到亚伯的尸体，妈妈抱着自己儿子的尸体。各位姐妹，我们一辈子都不要碰到这种事，妈妈抱着儿子的尸体，会不会有更痛苦的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夏娃发现是该隐杀了他，是另外一个儿子杀了他，这个家能和好，这个家能和平吗？夏娃后来也就失去了该隐，因为该隐就流浪了。各位，你都不觉得跟我们今天非常像吗？我们今天兄弟之间的亲情不是很快就破碎了，常常就离开了，家里面四分五裂的。我在圣经里看到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强烈的一个悲剧，但是我们不大熟悉，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我在这里再提一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4章4到7节。那是一个故事，不是真实发生的，但那个故事是跟真实事件有密切的关系。那故事太悲哀了，我们不太熟悉，但是实在太悲哀了。有个女人在大卫王面前说，婢女是寡妇，我是寡妇。寡妇就悲哀了，因为她丈夫死了。寡妇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孤单的被欺负的人。哎呦，感谢主，我有两个儿子，我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这三句话有一句是多余的，我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丈夫死了是多余的，因为寡妇丈夫一定死了嘛。她为什么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表达她对她这个丈夫很爱，很思念。感谢主，她还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应该是妈妈的安慰了。有一天在田野争斗，我不知道撒母耳记在写这个的时候，这个妇人在写这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创世纪有一天该隐和亚伯在田里开始有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同样，我不知道这个母亲她有没有抱着她儿子的尸体在那哭，在那难过，在那伤心，在那伤痛欲绝。那么我想一个母亲恐怕很正常的，任何一个人也会有一个反应吧。打死我儿子都要赔命。因此他和夏娃一样，发现杀死他儿子的是他另外一个儿子的时候，是不是更伤心？人间有这么大的悲剧吗？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不会相爱，不会爱妈妈，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悲剧没有停到这里。圣经上说，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我说，把那个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哦，各位好真实哦，圣经我越看越真实，越看越有权柄。圣经把我们每个时代都写出来，这个很遥远吗？各位，这个妈妈很痛苦，她丈夫死了，她儿子死了，现在她又要死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是她杀死弟兄的凶手。而那些家人，各位，不是法官，不是警察，不是政府，不是国王，是家人说把另外一个儿子杀掉。他们是在主持正义吗？你看那个话你就知道他们不是在主持正义，他们要享受这两个儿子的财产。 这两个儿子都死了，通常一般女人不能继承东西，这两个儿子死了，他的家业就给我们了。你觉得很遥远吗？我出国回来发现，哎，王永庆先生的怎么遗产还没解决？哦，现在还出了第四房。各位，如果我有500亿的遗产，我一定产生非常多的儿子，每个人都要认祖归宗。好多美国有钱的人死了就开始捏造，有人捏造遗嘱了。人很贪婪，这家的人，这家人没有去安慰这个寡妇，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他们用最聪明的办法知道这两个儿子死了，我们有钱了。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事，这是一个故事。但这故事后面有一个真实的事。这故事后面的事我在这里不去讲它，但你们知道，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了他另外一个儿子。大卫不知道要怎么办。大卫想赦免这个儿子，又很气。有人可能也要杀掉亚沙龙，他很痛苦。圣经上没有描述那么多妈妈失去儿子的痛苦，圣经上却一再描述大卫失去儿子的痛苦。他抱着亚沙龙的尸体说，我愿意替你死。每一个时代，包括我们今天，包括在我们的家里，包括我们单身的，各位，单身没有家累了，单身没有其他的麻烦了。我们甚至如果这样说嘛，你单身，你开的是一人公司，没有老板要负责了，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活得就一定更快乐，更有和平，睡觉能够睡得更安稳。你在创世纪里，你看到从创世纪开始，你就看到这种不和平，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和平而已，是神的家里面就不和平。各位，挪亚的家，这家人应该何等相爱啊！圣经上说，挪亚那一家和那个世代，不管是创世纪或彼得后书讲，是一人。他们一家八个人，挪亚和他的妻子，他们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一家八个人是同心同德，有100年的时间或者10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一起合力建了一个方舟。同心哎，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家里有谁我们同心，我小的时候还有，或者说康强刚念小的时候，我们有同心做一个蛋糕，哦，妈妈说妈妈买什么，儿子买什么，然后说哇，那真是愉快，然后大家一起吃。我们同心做一件事，我自己小的时候，同心一起除夕的时候大家一起打扫，妈妈爸爸大家都一起打扫，同心做一件事，那就是一年一次，一次两三个钟头，很愉快。挪亚和他的家人100年同心建一个方舟，而且做那件事没有一个人接受，没有一个人喜欢，每个人都讥笑。挪亚他们一家传异道，没有人相信。100年的精诚团结，相亲相爱，然后再有一年，他们在方舟里面度过了极大的危险，那应该更相爱。我不知道铁达尼号最后获救的人，在一个救生艇上的人，后来有没有在下船的时候彼此留下名字。这一生我们能够共坐一条，不是铁达尼号而已，而且是救生艇。以后有没有继续联络？当挪亚他们从方舟里出来了以后，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赐福他们一家人。可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就告诉我们，这一家人这么相爱，度过了这么大的艰难，在出方舟以后那件事情，我们到今天也不太了解，我今天也不是要解释那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在他们出了方舟以后，在他们建了葡萄园以后，挪亚后来咒诅了他的小孙子，责备了他的小儿子。这家是人类新的始祖，也是这样子， 兄弟彼此细强不合。所以你看创世纪，你看下去，你难怪会看到亚伯拉罕非常有智慧的把他庶出的儿子通通都赶走了，或者通通都拿了钱打发他们走了。因为如果他其他的儿子在家的话，我看以撒一定会被分尸了。各位，这是兄弟相恨呢、张文亮老师说兄弟相爱恨撼山河，我们是兄弟相恨分裂山河。我不知道在你们家里是怎么样。以撒的儿子呢，以撒的儿子是双胞胎，圣经讲从母腹里就开始争，一直争到今天，以东的后裔跟雅各的后裔一直争到今天。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以东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永怀愤怒。以东恨他的兄弟，以东恨以东的子孙，恨雅各子孙的兄弟。各位，我们今天也可能这样。我看中国和日本之间有需要共同利益的时候，中日同文同种，就讲这些话。当不和的时候，就讲日本鬼子每隔多少年就要欺负我们一次。所以我在这里不敢再讲下去，讲下去我自己要被人攻击了。我们不要讲政治上的事，我们不要讲国和国之间的事了，我们在讲家庭的事情。雅各呢，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你看又是一样，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到创世纪结束都是家庭纠纷。那十二个儿子，有人要杀自己的弟弟，有人要卖自己的弟弟，对其他人也不见得友好。西面和利未在事件杀人的时候年龄也只有十几岁。各位姐妹，姐妹们比较相爱哈，弟兄都是残暴的。你回去看利亚和拉结也不怎么相爱。我们中国近代可能最好的文学家鲁迅，他的遗嘱他的遗言有这一句话。鲁迅是很会写文章的，很会骂人的，有很多的敌人的，有的是他自己制造的，有的是别人讨厌他，我看多半是他自己制造的。很多的敌人，他死的时候有遗言，有一句话说，一个都不原谅，一个都不原谅。跟以东一样永怀愤恨，那个恨，那个忌，那个怒，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因此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我也提过，英国的哲学家，应该是不信耶稣的哲学家，但对圣经非常了解，是清教徒的后代 Thomas Hobbes， 在他的《利维坦论政府》里面提到，在政府和国家成立之前，在 nature state， 在自然的状况中，人人与人人为敌，这个世界只有永远的战争。人的生活孤单 solitary， 贫穷 poor， 龌龊 nasty， 残忍 brutish， 短暂 short。 孤单我们刚刚讲过，不一定是你在一个郊区，你在沙漠，你在山上一个人都没有。已经太多的文字，太多的文学告诉我们，你在一个大都会里面，你在一个500万人一千万人的大都会里面，你在拥挤的住宅里面，你在一户一户的住宅里面，你在车阵当中，有几百部车在你前面塞车，几百部车在你后面塞车，周围都是人的世界里面，你孤单，你没有朋友，你心灵孤单，你贫穷，你有非常多的财富， 你有非常多的金钱，你的生命不丰富，我不敢有任何的嫉妒。我对那些有成就的人，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有嫉妒。各位，我不知道郭台铭先生孤不孤单，我不知道马英九先生孤不孤单。我曾经讲过，我觉得蒋经国先生是孤单的，所以他喜欢教那些下阶层的人，因为他没有朋友，所有朋友他觉得恐怕他会觉得，恐怕事实也是，都是来巴结他的，他没有朋友，龌龊 ，nasty。我们常常会用很下流的想法去想别人，自己也在下流当中，不一定只有性。希望别人倒霉，希望别人短命，希望别人受挫折，希望别人不快乐，希望别人吵架。我们残忍，我们残忍，我们残忍到，哎呀，这也是太多了吧。你看看这个蓝银绿，你看看选举的时候，我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各位哪一派我觉得都是这样，我们所用的字眼。哎呦，我们也不要讲选举了，我们也不要讲政治了。我们基督徒在彼此攻击别人的时候，我看在网上也很残忍，讲的话也很下流。然后这么短的生命，这么多的坏，是这么的短促，这是人的生活。那怎么办？政治学者告诉我们，当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没有政府的时候是最好的，有人说有没有政府的时候是最坏的，好吗？那当有了政府以后，是不是好一点？我们中国的孔孟都讲王道，在诸子百家里面，我实在不懂，但是孔子有一点，他有很多我对不起，我觉得不喜欢的，但有一点我很喜欢。有人问政，以杀无道以救有道，可乎？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我觉得这好了不起哦！你再看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是杀，一直到今天都是杀。在台湾没有，在中国大陆那边，实在我觉得都还常常用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善战者服上刑，这是孟子说的。但是不杀，中国能够稳定吗？我们最艳称的两个时代，唐朝、汉朝，怎么有那么长久的太平盛世？杀，杀了，把所有的敌人杀掉了。汉高祖是儿子就开始杀，唐太宗就杀他的兄弟。在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的时候提到罗马，我也觉得好稀奇，怎么这么像啊？怎么这个世界人所建立的都是在杀里面，而且在兄弟相杀里面。第一座城是该隐杀亚伯他建造的，罗马城是哥哥把弟弟杀掉的。而且罗马城的那个剑，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神话，但那个故事我觉得跟那个该隐好像，甚至跟今天中国很多人艳称的很像。中国人前几年有人写一本书，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他们觉得中国人还不够攻击性。各位，罗马是喝狼奶长大的，罗马的建立在那个神话里面，那对兄弟就是被母狼养大的。那故事还有很多可以发挥的，我们在这里不要讲，尤其那神话在教会里少讲一点神话。但奥古斯丁说，跟罗马人，他自己是罗马人，你们罗马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建立在 fratricide 兄弟相杀上面，只不过弟弟跳过了哥哥所建的一座墙，杀掉他。但是我们不轻看神在罪恶的世界所设立的政府或任何的文明，我们一点都不轻看，因为这都是上帝的工作。包括汉朝，包括 唐朝，包括我们今天，不管是马总统、陈总统，不管是蓝是绿，或者将来或者过去，谁在治理，我们相信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都有他的美意，有的时候刑罚我们，管教我们，有的时候让我们有恩典。在保罗那个时候，在保罗再早一点耶稣那个时候，古今中外都一样，大家都希望有和平，而我们没有和平，无休止的征战。今天中国大陆讲和谐，其实也就是和平，在耶稣那个时候有和平了，也是罗马。我也曾经提过 Pax Romana， 罗马奥古斯都大帝带来的和平，那个奥古斯都大帝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该撒雅古斯都他带来的。再看历史，历史家告诉我们，在西方世界没有一个时候有这么多的成平，有这么多的太平，有这么多的繁荣，有这么多的发达，再没有了。这段时间延续得很长，从耶稣的时候，在保罗的时候也还是有。我也讲过很多次，那个社会是比较公平的，比较正直的。在福音书里面，比拉多三次讲，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公平，和平要建立在公平上面。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罗马的政府保护了他许多次。罗马是一个伟大的政权，如同汉朝、唐朝、中国都是伟大的政权。这伟大的政权是上帝设立的，即便他们是抵挡上帝，将来要灭亡的。这伟大的政权也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被提到，第一章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以弗所书我们已经上过，我们已经听过好几次道了。以弗所书在讲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奥秘、上帝的计划，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要如何不仅是拯救人，而且让这一群被拯救的人活出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超过罗马，超过该撒雅古斯都，超过亚历山大，超过后来的拿破仑，超过今天的美国。执政掌权的当然主要是指着这些国家，但是不只是国家，超过 IBM， 超过 Apple， 超过比尔盖茨，这些都是世界上上帝设立的聪明的能干的个人或者机构。我们不嫉妒，我们感谢主也设立的这些，但主另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是对你我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第一章第三节，他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不要继续讲下去了，这每一个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句子，也是我们过去想过的。保罗在说圣灵帮助这些基督徒，让他们看到上帝向我们信的人显了多大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对不信主的人那始终是一个奥秘，不可能的。和平有可能吗？保罗说和平有可能，上帝的恩典让这和平产生了。第二章他又提到执政掌权的，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第二章第二节，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那掌权者也是指着不管是天使或者地上的政权，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在这世上生活，我们有相对的美善，我们有相对的享受和快乐。我要再一次说，不管在自然的状况或者在有政府的状况，上帝的恩典都在其中，上帝的权柄也在其中。 不管在汉朝、唐朝的时候，或者在中世纪，或者在清教徒，上帝都有恩典在其中。我们讲过很多次，特别在但以理书里面，神让尼布甲尼撒看到那个异象，神会兴起各个的大帝国，但在这些大帝国进行的时候，神会另外立一国，那就是你我在其中的。我们原来只有在这世上国度的时候，我们是放纵私欲，我们是可怒之子，在那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极高明的文化智慧，各样令人敬仰钦佩欣赏的音乐艺术。我真是非常高兴，我连两次在这里都听到很好听的音乐。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听到，今天又听到，我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听到。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能够在我们一进教会就看到也是弟兄姐妹做的看板。我很感谢主，我能够在快乐儿童营的时候看到，在宣教年会的时候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好漂亮的东西。各位，这些东西是基督徒做的，但很多材料也是非基督徒，很多东西也是非基督徒提供的。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信友堂周围这么多非基督徒开的餐馆，以至于我们星期天中午结束以后都有地方去吃饭。但是他们得到的祝福是暂时的，我们有永恒的祝福。这永恒的祝福是永远的和平，那是霍布斯或康德梦寐以求但是得不到的永远的和平。在没有这和平的时候，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记得。保罗很少叫我们记得这些坏事情，保罗都叫我们记得好的事情。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你们要记得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保罗为了叫人感恩不骄傲，为了叫人活得更快乐更积极，第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以前你们不在教会里，不在神的家里，在世上执政掌权者的里面，你们那个时候是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活在世上是远离的人，是有冤仇的人，是有隔断的人。罗马、中国、台湾、日本、唐朝、拿破仑、成吉思汗、 Apple、 Microsoft 都是上帝奇妙恩典之下的各个了不起的公司组织，我们不是不佩服，我们也不是不在其中工作，不是不在其中生活。但是神在我们人在他们中间生活的时候，又呼召我们，又带领我们，被一个圣灵感动，进到父面前，被一个圣灵建造，建造成神的家。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就是我们了。当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当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就有，就是一群人奉主的名聚会，学习彼此相爱。在新约的时候，更是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圣灵的降临，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这奥秘就越来越清楚地彰显出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在神的身体上有和平，在神的身体上有相爱。他们不认识，他们没有血缘，而且有血缘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有最亲的血缘不过是该隐和亚伯的结果。这我们这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各位，就是你我之间。这奥秘第三章第六节，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哎呦，我多么希望 我们有这样的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爱，我们一定也有这样的爱，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爱。再一次，即使在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兄弟相爱的时候，我们看到朋友相爱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些很感动人的事。我曾经讲过，不管是女性的相爱，或者男性的相爱，不是同性恋，就是 friendship， 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那都是很动人的。我们看到那个伯牙、钟子期，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看到伯乐和千里马，我们看到桃园三结义，甚至很残忍的《水浒传》里面，当你看到人和人之间有那种彼此相爱的时候，虽然很可惜的是，他们对他们相爱的以外是那么的仇恨的时候，我们还是受到感动。各位，你我也都有，我自己也有。我跟我弟弟以前很相爱，现在没有不相爱，但是有一段最相爱浓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写信给我弟弟，我弟弟写信给我，每个礼拜大概一封20页，我们有讲不完的话。我跟我弟一起祷告，一起传福音，一起哭，一起运动，我也跟他比赛，后来都输他了，单杠哪一个玩得多，双杠哪一个玩得多，投篮哪一个准。各位，我很怀念，即使是不信主的人有这样的相爱，多么的好 ，friendship。在教会里面，要跟这个世界要彰显一件事：这些不认识的人，这些原来为仇的人，他们现在相爱了。我们原来都是该隐的后裔，我们现在因为重生得救，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活出上帝丰富的爱，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和平，这个和平是血造成的。罗马的和平是血造成的，汉唐盛世的和平是血造成的，就是有一个英雄把别人杀败了，血流成河，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就非有和平不可了。那是会有和平，但是那甚至有价值，但是有限度，而且造成很多的痛苦。你看我们的中国，你看我们中国历史，我真是要说啊，包括毛泽东自己到今天还讲这样的话，中国不怕打核子战，打核子战中国死掉一半人，死掉几亿人。各位，你看外国新闻报道，一个小孩子是一只猫啊，什么在什么地方被 trap 住了，哇，大家都还要去救。毛泽东说十几亿人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太残忍了。但是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别人死是别人的事，我们把别人征服了，带来可能好一点坏一点的和平。人和人之间真正永久的和平，以弗所书2:13，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的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离了基督就什么都没有了，包括在教会里面。和平是血造成的，这血造成的和平，这十字架的爱是我们继续不断要讲的，是我们始终都要讲的，是我们在圣诞节、复活节、布道会和平常的培灵和逐日学里面，不管是家庭问题，任何都要讲，因为那是一切的答案。那个答案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各位不要想到那么很伟大的哦，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一个空军军官，后来信主了，成为一个主的门徒，渊田美津雄后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而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有那么戏剧性的遭遇，可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在教会里、在团契里、在小组里面、在家里面。各位，我在家里面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我跟康师母一起分享教会里的事。哎呀，儿童主日学哪一个小孩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其他的老师同工怎么怎么帮他的忙，哎呀，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 感谢主，好感动，非常感动，因为这在世界上看不到的。所以教会有一个责任，教会要让世界看到上帝的智慧。三章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上帝要你，要我，要信友堂，要真理堂，要怀恩堂，要灵粮堂。各位，如果你怕我没有提到你的教会，请你就把那个教会手册念一遍。任何一个奉主名聚会的教会，任何一个会念或者不念，但是相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他们信着教会在圣灵保守下千年的信仰，这信着圣经里面的耶稣和神，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跟上帝和好了，因为我们享受了那个和平远远胜过 Pax Romana， 我们享受了基督里的和平，所以我们要让执政的掌权的，让马英九先生，让陈水扁先生，让民进党，让国民党，让 Google， 让雅虎，让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行号，让这个世界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叫做你们是世界的盐和光。不是我们有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这个叫做我们是被造在山上的城，我们不能被隐藏。不是说我们教会要做多大的事，不是说我们教会要变成50万人100万人，如果是感谢主，但是让我们，我觉得连想都不要去想它。我们希望我们是两三个人教会也好，一两个人教会也好，只要是教会奉主名聚会的，那个仇恨没有了，靠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李嘉诚先生天天在讲拆，让高墙倒下，让高墙倒下。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高墙是不会倒下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高墙倒下了，人和人还是不会相爱的。啊，我们感谢主。各位，这不是很遥远，这不是伟大圣徒才办得到的事，这是你我。我再一次说，我最得安慰的事情，我很高兴的事，以前啦，非常高兴的事，可能会是，哎呀 ，Laker 这次赢了 NBA 了。如果 Laker 是我的球队的话，那个一年才只有一次哎。而且雷克不是每次都赢，各位，我每天都可以有。我再一次说，我跟康师母最愉快的是，我们一起回去，我们能够交通，有如果有时间能谈到饭桌上能谈。哎呀，今天教会听到谁谁谁谁谁，甚至很简单的事，我就是星期三我听到的，很难过，是难过的事，但是也是感恩的事。哎呀，谁谁谁的妈妈，因为粉碎性的骨折要开刀，开刀医生说死亡率成功率各占50%，那就不要开嘛，但是太痛了，那你开不开？各位，这是我们教会的，这是星期三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我们就在非常沉痛当中，但是也在满有盼望中为他们祷告。各位，这是教会，这在这个世界执政掌权的没有一个知道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了。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他们不知道，有很多事我们要跟他们学，很多我们工作都是他们提供的，我们的安全是政府提供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他们不知道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救恩。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是为主被囚的，感谢主，他是这样的一个牧人，我希望我也是，你们也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你们也彼此这样祷告。 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哎，各位，你有没有听到上帝最近给我一个大恩典啊？什么恩典啊？中了乐透吗？啊，当然我们不能讲这个。信友堂加薪了吗？你看我每次讲都是这些事情，真是不好意思，请长职原谅。你最近得了什么好东西？上帝给你的大恩赐。我的恩赐就是上帝让我关心你们，这是保罗讲的。各位，我们觉得好的一个 blessing， 一定是赚钱了嘛，一定是身体健康嘛。这个 blessing 是，我有一个工作可以关心你们。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美国的朋友，我也想真是很稀奇。30年前，我和康师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他家住了一年。他们也有好多的起伏，他们曾经做过 NIV 的 president， 但也有非常落魄的时候。他们后来到科罗拉多，我前几年也跟我两个孩子，我们一家住在他们家过圣诞节。他们比我还大几岁，快70了。他们一直在服侍主。他们的女儿是威克里夫，在帕帕纽几内亚做宣教士。他们祷告多时，他们决定，他们在科罗拉多 Spring 的房子也卖掉，房子非常大。他们要到这些不同的宣教士的地方做那个住所的管理员，快要70岁了，怎么会想做这个事？那恐怕要处理跳蚤的问题、蚊子的问题，处理各种不同人的问题。他写信给我，希望我写推荐信，因为我认识他。他说你们。跟我们夫妻住在一起一年，你们最认识我。哎，我觉得好荣幸啊！我要让他们是要写给我，写给 Papua New Guinea 的 Embassy。我们在彼此关切。各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小朋友到美国去读书，到欧洲去读书，也有家长说，那个城里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教会？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被调到不同的地方去，有人现在真是全地球村了，有人前一阵调到北欧，我都忘记哪一个国家了，不知道斯德哥尔摩还是哪一个城，有没有华人教会？我们当中有欧华的神学生，在过去几个月里面，现在还有。我去过欧洲，去过那华人那些神学院，去过欧洲教会。康师母在西班牙训练的时候，晚上训练的时候，有人来参加组织学的老师的训练就被抢。欧洲的华人教会一塌糊涂，乱得不得了。有人我看根本圣经还没念完嘞，我真的觉得圣经没念完就被派到某个地方去讲道，因为他信主，他在这个教会算是比较热心的，另外一个教会实在没有传道人就过去讲道，一塌糊涂，乱七八糟，没有神学。但是上帝在其中，那是奉主名设立的教会。各位，每一个教会都是，从旧约到新约，只要有主的道，只要有主的圣灵，我讲这些就是说你我。我关心你们，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让我告诉你们，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各位，就街上的那些人，就是我们的马总统，就是我们的陈总统，他们神会不会把他们带我们教会我不知道，我们但愿他们有一天能够到教会，因为悔改，因为信耶稣，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职分，我们每个人也都享受这样的职分。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奥秘，这奥秘太简单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主的身体，彼此和好，彼此相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真是不配，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你让我们样样都有。当我们样样都有而离开你的时候， 我们的样样都有带给我们何等的孤单，何等的贫穷，何等的龌龊，何等的下流，何等的短促。当我们的丰富或贫穷因着相信你，因着你的救恩，那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即便孩子跟导华为一个开刀可能有50%死，不开刀会痛得要死的老姐妹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蒙了好大的恩惠。这个恩惠，这世上执政掌权的没有一个知道的，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知道，都经历，甚至我们都活出，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愿主继续托住我们走这条路，一起走这条路，和好走这条路，相爱走这条路，认罪走这条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